感谢我们的主哈，愿荣耀和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母，也啊，祝愿今天天下所有做父亲的一个父亲节快乐。谢谢弟兄刚才就带着这几首诗歌，我觉得跟我今天要交通的其实是非常切合，因为啊，实在是知道说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要带领我们来成为一个做一个有见识、有忠心的这么一个仆人。好，那那个刚才弟兄说我们一起先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如果弟兄姊妹们那个翻到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我们就读一下这个45节到51节这几节的经文，因为这是也是今天我主要所要交通的这几节经文啊。弟兄姊妹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24章45节开始。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把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他们的那恶的奴心里说，我的主人一来的时候就动手打他的团伴，又和罪悔的人一同吃喝，在想到的日子不知道是神成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嘱咐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准罪，在那里必要哀痛痛切齿了。好，那我们来先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敬拜，来向你赞美。谢谢主你这样来拣选我们，也谢谢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也感谢你为了未来给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实在是求主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未来的荣耀，就是你在创世以前在你的荣耀旨意里所定规的那个目的。真的是求主愿你的灵今天也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众弟兄姊妹能够进入到你话语的光中。愿我们这些聚集在你面前的，我们这些是蒙你光照、蒙你怜悯，我们这些圣徒们能够在地上来预备好，来迎接主你自己的再来。我们实在是谢谢主，能够把上面的时间都仰望交托，求主你的同在显明，愿你的名来得到高举和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刚才那个杨弟兄在祷告里面也特别就是来祷告到，我们其实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充满就是很多事情充满就是不确定的这么一个时代，因为每天这世界上都真的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论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那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而且这些事情发生，常常说句实在话就都。出乎我们的意料，我想这是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的那个家庭，在教会里，还有我们个人的生活方面，其实都常常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尤其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今年在那个我们教会那边，就是在萨布鲁的那边教会那边，也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意想不到的很多事情。我们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看到现在这个工作方面有很多的动荡，然后许多的肢体也失去工作，在生活上、身体上、健康上都遇到很多的这些困难。所以这就让我们来思想，就是我们的未来是寄托在一个寄托在什么上，就是我们生活所依靠的，我们是信靠什么。我想这是那个让我们来那个思想的那个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现代人才有，这并不是说因为好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就是各方面变化特别那个剧烈的这么一个的时代才有的。刚才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哈，你其实你要开始读就从24章一开始 去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后来我们为什么读到后来这一段，然后呢主耶稣来讲到当他的就是说这些跟随他的这些人要来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你要从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第一节开始，里面就来讲的，就是说当时他们是出了圣殿，然后呢这些门徒们就指着那个圣殿，然后就问主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那个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主耶稣才开始讲了24章25章这个就说好像讲的就有关将来的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主要是面对末世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些事情，所以一点都不是那个新鲜的。因为当时那些门徒就问说，末后你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会有什么症状，然后呢主就讲了这样的那个一段哈。而且最后讲完以后，我们刚才那个在那个北京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就说主耶稣要让我们来预备，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我们也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当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他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边我们谈到就是将来有关那个末世的事情哈，现在人尤其是这些就是新耶稣的这些信徒们，常常把一个重点放在主耶稣什么时候来，然后呢老是要计算，然后看到这种事情主耶稣要来，然后看到那个事情主耶稣要来，然后有些我们知道说有些的那个有些的就是这种教会特别就是来说的，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那主耶稣就要来了，好像常常我们作为人哈，很自然的就把一个日子，然后呢就一直在想要计算那样的一个日子，然后呢来看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到底要什么时候回来。但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主耶稣特别明确的来说到，说那日子那时辰，然后呢那个只有天父知道，说我是做儿子的我都不知道。当然我们说他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子在地上，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神的儿子在地上，他是说我们要就是从做人子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我们不要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他什么时候来这个日子上，这个计算上。所以呢这是要让我们就是说他们就说从那个要让我们要来不去计算这个日子，但是呢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只有说我们随时把我们预备好了我们自己来迎接，就当我们的身就我们的身量，我们属灵的身量就是来长成他所要的那个身量。当然这个身量我们知道说这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他要我们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耶稣的人在这边作为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成熟以后，那是他再来的。所以神主耶稣基督在这边，他要让我们最最注重的不是那个时间的问题，而是要让我们那个生命的问题。所以这是要让我们所注重的，我们要注重我们生命的这个建造，我们生命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长成，就是把我们主耶稣就把我们的眼光从注视他什么时候再来这件事情上，转到就是说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的一个角度，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如何在这地上来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这是主耶稣基督来讲的有关末世的时候他的重点。因为当我们今天交通到这一段以后，到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是要让我们注重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超过我们在那里计算什么主耶稣什么时候来的什么，就是这些方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来注重的，主耶稣他要我们是特别注重我们生命的这个问题。好，因为24章45节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他一开始他就来提到这么一个问题，他就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这里面他特别讲到就是这个谁字哈，因为你一开始讲这个谁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这个谁，我们在想到底是谁。当你来读到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这个谁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到底是谁。 你说这个谁是不是就单独指的是教会那些那个做带领的长老、执事，甚至是什么牧师，或者是就是说这些在教会中做带领的这些那个肢体的这些弟兄们呢？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谁他并没有特别指明是谁，那就说明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把这个谁其实是指向我们所有的人，是指向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这当然就是包括你，包括我，就这样。所以神把这样一个机会呢，就交给凡属他的所有的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来服侍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什么找什么借口啊，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或者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功用啊，或者是就是作为推脱。我想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特别来那个讲明这个谁不讲明是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是指着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来接过这样一个的托付，然后呢来做神对我们主忠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这边呢，他就是来讲就是说那个这里面特别第一点就讲就说这个忠心。这个忠心我们当然都知道说作为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对主人这个忠心，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他的一个素质或者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啊。因为那个尤其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这个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其实神他呼召我们就是在呼召一些能够有忠心的这些人。这个忠心呢，当然我们知道说你是因着对神有信心，因着对神有信心，而且你对神的信就带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顺服，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在教会当中神所设立的这些做带领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就是来在教会当中对我们的一些带领，然后呢就带出我们这么一个顺服的这么一个行动。而且我们也特别就是来思想这个顺服，它是特别有主人的，因为你顺服的是主人，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主人的最终那是应该是指着向着我们的神在那里来那个啊，来那个忠心。所以呢，这也是来提醒，在当今这个时代，谁是我们的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因为那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啊团体哈、啊，甚至是有一些的教会，把一些的那个啊一些的组织，他就说常常把一些的一些教条，甚至是把一些的那个个人在那里来推出，好像我们去忠心于这个组织，或者是忠心于这个人，因为他在这个某些方面，好像我们知道好像是特别的属灵，或者是无论教导啊，还是作为一个带领，好像觉得他是特别的这个有这样一份在那边，所以我们就忠心于他。但是在这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真正的要忠心的是要向我们的神来忠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思想，我们不向任何的人，也不向任何的团体，然后呢来在那里来就说是作为我们忠心的最终的那个目的。当然神要借着这些人来使用他们来建造教会，我们是要有顺服，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顺服的这个标准是因为他们是来遵行神的话来带领教会，我们所以才顺服。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顺服的最终的目的是向着我们的主，向着我们的主啊。在这边就来谈的就说，对于向着主的这个顺服，我们来谈那个三点。一点就是说是我们忠于主的名，然后呢来忠于主的自己，更忠于主的这个托付，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来提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个以摩西为例，因为摩西他在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那边特别就是来讲的，就是说当神对这个摩西就是说来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的时候，那我们想那个摩西就在神面前求就在神面前求，他说像我这样的人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个我去说的时候那是怎么给他们说。所以这时候神就特别把他自己的名字给启示出来，就说我是自由永远的神，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就是耶和华神这样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摩西他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以后，他就一生来忠于这个主的名。所以他在做任何的这个宣讲， 做任何的这些事情的这些干预的时候，他都是来说耶和华神怎么怎么晓谕我，怎么怎么告诉我。所以你知道说他在所有的事情上他是高举主的名，他去荣耀主的名。所以我们这就是让我们来这个思想，因为摩西法从来不高举说我是因着摩西的名，因着我自己的名，什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来思想啊。刚才我们提到就说，在这个时代，人常常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名，有没有被传扬，或者是有没有出名，什么怎么样，这些好像在一些地方，在一些组织里面，好像是不是在乎我有没有名。实际上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来提醒我们，仇敌对教会的攻击，其实常常是对那些所谓的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些就是有名的这些人。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来提醒我们，神他让我们就是说能够来注意来隐藏我们自己，因为神要让我们高举的是他自己的名，是他自己的名，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在他的名下我们来行。因为启示录第十四章那边也特别提到那个144,000人，那时候因为他们的头上就是额上都那个印着主的名，在他们额头上都有父和主的名，对父的名和主的名。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活，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来思念主的名，都要来思想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让我们的主来得荣耀，是不是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是不是我们这样做的会羞辱主的名。就这样，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在凡事上能够来高举主的名，能够在主的名下来服侍，来就是来做各样的一些的安排。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来表明，来显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忠心，让神的名来得到高举啊！我想这是我们在就是说我们无论在所有的追求上、服事上，神要让我们第一点是要特别注重的，我们要忠于他的名，因为他的名其实就是主自己。因为我们做那个主的仆人哈，那个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忠于他自己，就是说明我们要跟神、跟我们的主要有一个特别密切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只有跟我们的主有这个密切的关系以后，我们从他那里然后呢来寻求他的旨意，来寻求他的带领。因为确实如果说我们不明白他的带领，不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想到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很可能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跟我们的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刚才的诗歌里面也特别就是来特别提到，就说求我们，就是说让主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就当我们的主，当他的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主的旨意，对他的心意哈，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的认识，才能够就是说来跟随他。因为只有你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你成为跟他就是说，因为成为就是跟他就是你跟谁来做朋友，跟就是做一个密切的朋友的时候，你跟他能够无话不谈，能够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借着跟他在他那里面的寻求，我们可以来明白过来哦，知道说这是主的心意在那边。因为当你跟一个人的关系要好的时候，你肯定会跟他在那里无话不谈，有时候甚至可能很长时间你就忘记了时间。有时候我记得那个像那个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中学或者是什么大学的时候，你跟你的这些好朋友然后呢谈的时候，你可能谈个就是一整夜，你都觉得好像在那里还不过瘾。虽然你说谈这些事情你想想看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儿，然后呢但是你就是因着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你无话不谈，但你就觉得时间过得是非常非常快。所以就知道说我们神在这边他要求我们的，就先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以后呢，我们对他的旨意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有对他有一个明确认识旨意以后，我们才能够来跟上他的带领。所以我们也特别来想，就是说当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作是主耶稣基督的被称作是神的朋友，这是神自己那个所说的。所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跟神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神那个有一天说你把你的独生儿子以撒来献给我，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你要去那个读的时候，亚伯拉罕什么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呢就预备好 然后呢就那个起行带着儿子，然后呢就起行到神所指定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要把儿子献给祭。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你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他这样在那做，他并不是要表演给人看。当然他最后他要举刀要杀以撒的那个那一刻，神来动手来阻止了他。但我们知道前面并不是说亚伯拉罕知道说神会来阻止他，所以他在那他才能在那里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他深切的知道神的这个心意，他跟神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在那里表演给任何人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这么一个的表现，也是对神跟神一个密切的关系。知道神会，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他特别提到说，他亚伯拉罕真的说要把他自己儿子献上以后，他说他神会有他办法把他的儿子能够让他能够重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信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忠于我们主的自己，然后当然我们也忠于主的托付。因为像摩西他在山上，在那个西奈山上跟神在那里40昼夜在那跟神在一起，他能够把神所启示的就整个的来会幕的建造，然后呢整个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给他启示出来。启示出来之后我们知道这叫那个啊，照着山上的样式啊所托付给摩西的。所以当摩西下山以后，他去做建造会幕的建造的时候，他是真的就是说完全的他是遵从主的话。他是说我们来看的，就是说那个在那个出埃及记那边甚至在那个民数记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当他去建造会幕的时候，他连一针一线他都不做任何的改动，他是完全的那个在那边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神所指示他所建造的这个会幕。所以神最后才大大的来称赞他，说称摩西在神的家是诚然敬重的，是承担敬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来想到，就是说因为神对摩西有这样一个托付，其实今天神也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托付。当然这样的托付可能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托付哈，有些可能把你对你托付的事情大一些，有些对你托付的事情小一些。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能够忠心的来接过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托付，不在乎大小。有些事情我们想你只要心里有能够来领受神对你托付，哪怕再小的事情，也许就是托付你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或者排排椅子，或者是来那个接待一下就是我们的肢体或者是朋友们。所以神对这样托付你千万不要以为小，只要说你是神在这里面对你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有这样一个托付，那我们就去忠心的去遵行，这样的话我们就必蒙神的这个喜悦。好，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就来讲，就是说是要有见识。这个见识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属灵的见识，你有了这样一个见识，你是要来服侍神的家，服侍神的家。因为这里面见识这个字哈，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翻译成聪明。那什么是聪明？其实马太福音第7章第24节那边他也提到，就是主耶稣提到，就说那个聪明的人他会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说等水冲他也不会毁，然后呢无论什么事情这个房子都不会倒。所以这是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那个啊，就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在神面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当然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他把这个聪明他有时候翻译成敏捷，翻译成精明，灵巧，甚至是有谨慎的意思。但是这些意思其实都在表明一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人因着有了一个看见，然后呢对事情有一个认识以后，他所反映出来一个能力，一个反应，对你所了解的所理解的一个事情一个反应。所以这就跟智慧是不太一样。因为智慧呢，就是说你对一个事情的一个的那个了解，一个的认识，或者说你怎么去一个领悟，就是你能够理解这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人理解的事情并不见得你能够做出来。所以有些人可以有很好的理解，但是这就是那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就是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就像假冒伪善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认识上 都很明确，但也知道该怎么做，也去教导别人怎么做，但是呢他们自己却不去做。所以这就是说他们有智慧，但不见得有聪明，不见得有聪明。所以这个聪明呢，就刚才我们提到说，它是对一个你理解力的这么一个的反应。所以神把智慧的事情呢，他给我们，使我们有可以，让我们可以来领悟一些属灵的一些的这些认识。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对神的旨意可以有认识，但是神他也把聪明给我们，把聪明给我们，让我们对这些领悟的这些属灵的知识，就是属灵的事情有领悟以后呢，我们可以带出行动来，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就是说一个见识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见识其实是跟我们的属灵经历有关系，是跟我们属灵经历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经历许许多的事情，这个事情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啊，我们常常那个感觉到，哎，这件事情我怎么就事先怎么没想到，然后呢，等到就是做完了或者结果出来了，哎，我才知道说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但是呢，因着你经历了这些事情，有了这个经历以后，你才会对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就下一次你就是说尽量去避免去做这样一个同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来讲，就是说这个见识，它是跟我们的属灵经历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无论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来就是来寻求神，来追求这个属灵的认识，或者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怕，我们就说那个跌倒，也不怕犯错误，因为正是借着这些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些难处，尤其在服侍上所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这些难处，神让我们对他有一个的认识以后呢，我们以后可以在我们属灵生命有成长以后，我们可以更多带，就是能够跟上神的这个带领。其实在旧约里面这些例子多的是哈，摩西甚至他也有跌倒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像大卫更是，就是神对这些合他心意的这些人，你看像大卫是就是说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他都会有跌倒，那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呢，我们这些就是真的是在各个方面其实我们都非常软弱的人，就是我们不怕有软弱，神就是借着我们这些软弱呢，可以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来那个成长哈，这样借着这个经历，我们可以来更多来跟上神对我们的带领。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我想那个多多少少都是一些十分聪明的一些人，尤其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大多数都是那个第一代的移民或者第二代的移民，我们在国内或者是在美国，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感觉说都是一些绝顶聪明的人，而且无论是那个资历上啊、工作上啊，或者是事业上，都是很多都是非常有成就的，而且在社会地位上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也很高，而且在学校里我们大家都是非常会读书的人，会读书的人，而且成绩好，所以才能够就是能够到国外来学习，来那个造就，而且我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就是说留下，能够生活下来。其实我们在社会上来讲，我们都是一些那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聪明跟属灵的聪明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神要让我们就说，你在社会上再聪明，当你在教会里面不见得能够来做那个带领的工作，神要让我们要有的是属灵的这个智慧，叫属灵的这么一个的聪明，不是那种天然的这样一个聪明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既然谈到属灵的这个智慧的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智慧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主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要成为我们的聪明。所以神他差遣圣灵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些信的人当中，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能够让我们就是说借着就是说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带领，就是说让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来带领我们，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智慧和聪明。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神他会用他的恩典来复辟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够来跟上神他这样一个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能够把这样的话能够来解开，而且也借着这样一个的就说一个智慧哈，就是把基督能够来发表出来。因为这实在是说那个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属灵的认识上 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所要做的，然后呢我们能够跟上这样一个认识，那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主要让我们做的一个有属灵见识有智慧的这么一个仆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路啊。这是一个让我们那个所那个看到的。下面呢我们也是知道说这样一个的那个啊这样一个的就是见识哈，他第四至六节他特别讲究说是为主人所派来管理家里的人，所以他这个非常明确的这里面就有一个托付。刚才我们讲究说既然他的仆人，那肯定这是有主人的，这是有主人有主人，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来需要来学习，就是说既然神在那边他是我们的主人，只有他所差派的他所托付的我们就跟上，那好像感觉说我们是有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嘛。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来看到的这个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被动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从神那边来领受了神的托付以后，其实我们跟上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主动，需要一个主动，所以我们来跟随神的道路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你从神那边有了这样一个领受，知道神他的心意，知道主对你是什么托付以后，你完全领受了以后你去跟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主动。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来这样，就是在跟随神的这样一个道路里面，在服侍神的家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能够来学习在被动当中我们有一个主动，有一个主动。所以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神既然把这样的一个托付给我们，那我们就要来在这个服侍上我们来忠心，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就说在神的家中我们常常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那个天然哈，我们真的是对神家里这个人有时候看哦这个人好，然后有时候觉得哈那个人好像不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你要从天然的这个认识里面你常常会有这么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在我们里面对我们里面灵里的这个带领，他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家里面神我们都是又美善又可爱的人，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的在教会当中是要看到的在他里面，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他的生命当中那属他的那一部分，属基督的那部分，神是要在这边他要特别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托付来看到，我们不是看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里面他们那个不属基督这一部分，你要看就说你要看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所以让我们不属基督那一部分从什么时候来看其实都觉得是非常那个就说是非常不堪的，但是神在这边对我们在属灵的这个事情上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去看他弟兄姊妹生命当中那属基督的这一部分，他们是又可爱又美善，因为这是神他在我们就是在一个属灵的这个带领上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服侍神，我们千万不要就说好像喜欢这个厌恶那个或者是怎么着，然后这样神在这边他要带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来看着他里面的属基督的成分，我们能够来爱他们，能够来借着彼此的相爱扶持能够来管理神的家人，我想这是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托付哈。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看到的在属灵的里面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到那个他里面那个属神的那个这个生命，所以当你看到这属神的那当然就觉得可爱，就不再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会那样子哈。我想这是神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的眼光，他也让我们能够来扩充我们的这个度量，借着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学习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能够来扩充我们的度量。这里面也特别那个提到，就是说因着我们在管理神的家，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来需要来学会学习来按时的分粮，学习来按时的分粮，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说在这个管理神的家上其实是有很多的困难，因为那个做事情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呢你要去管理人却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这真的是人这各个就是人都不一样，所以神在这边就让我们来学习来思考我们要来按时分粮，因为每个人的光景都不一样，他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各种事情也不一样，也许你今天看到哦一下来的教会 好像那个阳光灿烂的，觉得好像家里比如说那个又遇到什么喜事啊，或者是什么提工资啊，或者什么这些事情，或者是又遇到什么什么那个家里反正就说孩子听话，然后怎么样，孩子什么考上大学，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今天他可以有这样的喜事，满面春风的，诶，你到明天怎么好像感到就是脸上好像是这么低沉，好像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生命光景是不一样，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确实也是如此。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样，神他让我们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它是一个波浪式的这么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路径，一个前进。但是呢，神是借着每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是最终你可以有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这么一个生命。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有起有伏，在生命当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这就跟那个季节一样，它有四季，有春夏秋冬这个四季，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按照神在我们里面这么一个带领。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他有不同的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你就按照神在你里面这样一个带领的时候，我们来供应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真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尤其是在困难的光景里面，他因着听到神的话，有神的话语的这么一个供应以后呢，然后呢，他们可以得到扶持，可以得到帮助。因为我们明确的知道说，这个粮食是指到属灵的粮食，是吧？神的话，这是属，就是说神的话是作为一个属灵的这么一个粮食，它成为一个供应，能够供应我们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就让他的生命就可以得到饱足，让他就是能够处在这么一个任何的一个环境当中，都能够有神的话语这样一个光照，就是最终我们是把基督能够来这个供应出来，啊，这是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管理神的家，我们让我们神要让我们特别注重的是要来供应他的话，能够按时来分粮，因为按时分粮这个其实我们尤其是那个在教会当中来做代理的这些弟兄们，一定要从神那边有领受，因为有托付，然后呢你知道是就是弟兄姊妹的这个需要，你就按照这个需要来供应他们。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就是说，那个我们怎么，他最终来特别提到，就是说怎么来向神来交账的这些事情。当你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你来做供应，来生命来成长，来预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就是说最终他其实是有一个结局。你看在这到那个46节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就是说，因为你最终你知道说这个主人是要来的，因为前面讲这一段，他是说主人要去远行。要去出门，出门的时候呢，他就把神的家托付给我们。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是指到说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地上以后，他道成肉身，然后呢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他暂时回到天家，因为他有一天还要再来来接我们。所以这就来看，就是说当主人他有一天他要回来的时候呢，你看他又在这里来，就是来做这个赏罚，来做赏罚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来看的，就说因着我们最终我们会有一个的赏罚在那边，所以就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做任何的这些事情，其实神都是要让我们把眼光不要说只看地上做这些事情，神要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来提升起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注重眼前的你做的这些事情，神要让我们把眼光来看到他再来的时候那个荣耀，那个荣耀的结局，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来持守，然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所接纳、所赏识，所以神要把他的奖赏来给我们，因为你做忠心的，在那边是必得奖赏，所以这是一个的方面，因为他说你既然就47节讲，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所以因着你在这地上。在这边，在他预备他再来的时候呢，你忠心的来做他的仆人，有见识，有忠心做他的仆人，所以等他来的时候，他就要来派你来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赏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来想想看，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个神，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在神的眼中他都看得见。都知道那个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地上既然知道说神他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主面前要极力去做那个在他神的眼中看为对看为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只有你去做美的事情，因为常常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一定要来追求做对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但是很多时候对的事情不一定美，不一定美，因为对的事情在不对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不对的，也就是最终的也不是也是一个不对的这么一个的那个结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神的这个圣灵的在带领里面，我们追求做对的事情，特别要追求做美的事情。所以只有美的事情才会建造人。所以这边当你做美的事情做出来以后，就跟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把那个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来膏主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说，别人去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浪费，但是主耶稣说他是为我的安葬所预备的，他这样来膏我。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这是一件美的事情。所以以后你们无论如何无论在任何地方来传福音，都要来传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所以这叫美的事情。所以神在这边让我们来注重凡事来做追求做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能得着他的称赞，得到称赞，得到他的赏识，他的结果我们知道说主在这边他对我们一个更大的奖赏，说要派我们去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那个奖赏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就说在凡事上我们一定要来追求，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主，在凡事上能够寻求他的带领，不把我们的目光只注重在那个眼下这些事情，我们要把目光能够抬眼来看到那个将来那么一个的荣耀的那个结局哈。因为知道说神我们要将来神要赏赐给我们。所以紧跟着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把一个警戒来告诉我们，四十八节在这边他就把一个警戒来告诉我们，就讲的那个恶仆，他说四十八节讲就说，倘若那恶仆看见主人还未回来，心里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恶仆他那时候他因为他看到主人还没有回来，在这边他就心里在那琢磨，他说这个心里说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这里边就特别来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往往自己的心里说想想这个想想那个，然后呢就想主耶稣基督怎么还没回来，然后呢有时候就这个有时候这个心啊，他如果不受灵的这个控制带领的时候，他就可以完全非常就是说可以想得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叫什么？有时候会想得很歪，有时候说这个事情。所以呢，那个这边要特别就是来提到，就说那个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特别让我们提到，就说你不要说因着那个主人还没有回来，说你在这里心里想，越想越糟糕，越想越糟糕，甚至最后他说是怎么着？他想着说，因为那个主人还没有回来，所以他就是动手去打他的同伴。动手去打他的同伴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情况就是非常糟糕了，非常糟糕。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你说动手打同伴的这个情况可能并不会那么常见哈，可能甚至可能极少发生，因为这是指的动手。但是真正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对付，就说一些对人对别的肢体的一个对付，有时候其实比动手打同伴其实还要厉害。因为这种对付有时候如果是真的是出于自己，出于你那个心里想这样一个事情以后，你完全出于自己的时候，可能造成的伤害比动手打同伴还要厉害。当然这边也特别提到这个同伴，你知道说这肯定是你周围的人，你的因为你远处的打不到，你只有你近处的人你才会打。所以这个属灵这个同伴其实提醒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你属灵的追求上，在各样的事情上，这个属灵同伴对你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你跟你在一起追求，那一起那个就同步走，那当然你可以一起扶持，当然一旦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有不同的看见的时候，这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这边神要特别主耶稣基督特别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属灵的同伴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 因为一定要珍惜，因为只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才能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彼此扶持走天路的这么一个的就是神所安排的哈。因为这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当你就不去跟上，你还和这些醉酒的人在那里一起来吃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醉酒这些事情，我们特别就是说这就变成糊涂嘛。你一旦醉了酒，你就开始说糊涂话，做糊涂事情，所以你带出来的肯定都是一些糊涂的一些行为。所以这是其实在以弗所书五章那边，那个五章十七十八节特别提到说，让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不要和这些醉酒的人那个在一起，那就是说能够说认识以主的旨意为我们主要的追求，能来为主而活。因为其实在这里从属灵的意义上讲，这个醉酒代表什么？醉酒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喝醉了这样的一个醉酒，因为醉酒的意思常常是我们不把主的旨意来当做我们生命的中心在那里来看。我们常常醉心于别的事情，比如说醉心有些人可以看到他去身体的锻炼都把它当成好像比来教会来敬拜神来参加聚会都要重要。然后呢，甚至有时候就说做一些个人的爱好，这些个人的爱好可以在教会的属灵的事情之上，然后来做各样的安排。所以我们知道说，最新的事情，很多属世的事情都可以让我们醉心，都可以让我们酒醉，然后呢影响我们在主面前的这样一个的追求。我们想世界上有时候确实反正势力真的是很大，会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对我们这个眼目的情欲，这个就是这些就是这些肉体的情欲和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这个都会来让我们像这个酒醉的人一样，然后呢在那边来远离神的旨意。所以在这边呢，我想主在这边特别来提醒我们，所以在这边不要去做那个恶仆，不要去动手打同伴，像那些酒醉的人一样。所以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因为最终到五十节，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来特别提到说，作为恶仆，你如果不去做忠心有见识的这么一个神的一个仆人的话，那个结局是什么？他说，当主人他想不到的日子，他在不知道的时辰，主人回来的时候呢，那主人在这边要重重的来那个处置他。因为在这边我们中文的翻译特别就提到说要把他腰斩了。你想腰斩这个事情啊，不是说是仅仅的在那边什么抽起鞭子或者是打起大板，他这边你真的是属于这么一个就是非常重的这么一个处置，把他腰斩，然后呢让他在国都以外在那里哀哭切齿。我想这个的结局我们弟兄姊妹其实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的感觉和认识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的一个的警戒。所以这也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家，在那个就是来预备我们自己，这样来迎接这个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么一个的恶仆人，这么一个恶仆人。因为呢，这个在这边你要像这个恶仆人的话，就是神给我们的定罪，这是这样一个定罪，我们生命是没法承受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处罚。好，我想这是那个今天呢，神借着这么一段的那个几节的经文，他要让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然后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来预备他的再来。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因为他现今还给我们存留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各方面来追求的时候，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继续的来成长，来长大，来成为主耶稣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来教会当中借着彼此的相爱哈，能够来彼此的扶持，让我们能够在主来的时候知道他要寻找的人应该是要让我们就说能够成为来忠于他的名，忠于他的自己，然后呢忠于他的托付，成为这样子的人。而且同时呢，我们要来懂得在神的家来管理的时候，我们能够按时来分粮，来供应弟兄姊妹，来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在这里能够来健康的成长。同时要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在这样一个天天交战的这么一个的 状态当中呢，能够来预备我们自己，能够来来迎接他的再来。愿主的话来激励我们，能够来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这个子民啊。好，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来满心的来感谢来赞美你，我们实在是知道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托付，能够把这样一个恩典能够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学习来怎样来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这么一个仆人。我们就求你，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来扩充我们的度量，让我们这是在各样的事情上来装备自己，来预备我们自己，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来学习好好的来服侍你，来管理你的家，能够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主，你让我们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你的同在里面能够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奖赏。我们实在是求主你这样来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就你的手，我们求你这样来搀扶我们，来带领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你这是将来要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永远这么一个福分。我们就把我们自己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祝福来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